那今天呢，要跟大家讲一个题目，叫做天国人的高义哈。因为最近呢，神一直在要我看马太福音哈，要我看马太福音呢，不晓得为什么，所以呢，特别从马太福音第五章啊，前一阵子跟大家讲了很多关于马太福音十八章，现在呢，神呢要我从马太第五章呢，从上一次八福一直讲到现在啊，上一次最后一次跟大家提的时候，是在讲天国的晚餐啊，讲到是光啊是盐这方面的问题。那么我想今天呢就继续的下去呢，要把第五章啊全部讲完哈。那第五章全部讲完里面呢我觉得神呢其实只有一个 message， 他只有一个信息，就是在第五章的二十节。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呢我们请用十七节念到第二十节哈，打在你的周报上面。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中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好，弟兄姐妹，主要的 经文呢，就是在第五章的二十节哈。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印，断不得进天国。那么弟兄姐妹，这个是神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在马太福音第一次公开的讲道记录当中呢，他就先提出来天国天国的事情。他在讲说，你们不能够进天国，你们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的话。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地方呢往往呢就会产生出一些神学上的一些的问题。我们不是靠恩典称义吗？我们不是靠信耶稣吗？我们能够进天国都不是靠行为的。但是为什么在耶稣基督这第五章里面第二十节一开始讲到说，嘿，我不是来废掉律法中的任何一条哦，我是要来成全的。但是在他成全的这个过程当中，他竟然讲了一句话说，你们的义，你们是指的门徒哦，所有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他说你们的义若不能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他说什么？断不能进天国。哇，那这句话一讲起来的话，你可能会吓一跳了。我们不是靠恩典称义吗？我们不是靠信心称义吗？为什么在这个边他们讲说，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够进天国呢？那好了，难道我们进天国有另外一个条件吗？难道我们进天国之前还要先考考你，到底你的义胜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这个跟我们当初我们领受耶稣基督的救赎是不是有什么样子的冲突？但是耶稣基督为什么这个样子斩钉截铁的他这样一讲，没有任何一个 condition， 没有任何其他的条件，他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的话，断不能够进天国。那这句话一讲出来的话，哇，我相信听众大家听了就吓一跳。耶稣基督不是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讲得很清楚吗？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好了，我只要相信就好了。当然我们知道相信是现在事，我就一直要相信，对不对？就是说凡一直相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好啊，我们都是用相信相信相信，但是耶稣在这边讲说，你想进天国吗？你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不能够进天国。那好了，你就开始产生一些很可怕的思想。我在一个地方传道的时候问他们说，请问天国跟天堂有没有不一样的？结果我说天国跟天堂有不一样的举手，很多人就举手了。哎呀，我知道了，原来信耶稣 得永生是叫做进天堂，啊，进天国还是另外一个更高的层次。所以我就跟他们讲说，你们这样想呢，是因为呢，你们很怕看到这一句话，因为耶稣很多讲说，你们断不能够进天国，你们把天国跟天堂分开来了。但是我问他们几个问题，我问他们说，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你想想看，他只满足于你跟我，只要上天堂得救就好了吗？请问，是不是耶稣基督呼召每一个人，呼召每一个相信他的人都要进天国呢？还是只要进天堂都好了？结果每个人都说，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应该被呼召进天国。那好，那为什么你们有天国跟天堂分开来的这个观念呢？一个是 heaven， 一个是 kingdom of God， 或 kingdom of heaven。 我说这个你们把它分开来了，我不知道你要应用在什么地方。弟兄姐妹，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面，他不会仅仅满足于你只要得救就好了，你不必付任何的代价。我相信天国跟天堂是一样的事情，所以呢，我在那边挑战他们，挑战得很严厉，结果他们当中有些人快要受不了了，有些人还好没有人起身走路哈，没有起身离开啊。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要再回来想，为什么耶稣基督要这么严厉？他说：“哎，你不要以为哈，你不要以为我是来改律法的，这个律法当中的一点一画，通通不能废去，甚至当天地废去的时候，一点一画通通不能改。”他说：“我不是要废去，我来成全。”但是你从他马太福音第五章21节开始往后看的时候，你是看到最后面，你才发现到一件事情，原来他的成全呢，他的成全是用爱来成全的。保罗也说了，所有的律法都包括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上面的。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呢，如果你真正那个爱那个人的话，你不会跟他发生奸淫的关系，你真正爱那个人的话，你不会去恨他，你更不会去谋杀他。所以这个是爱的问题。所以耶稣基督他在这边讲说，我不是来改律法了，我是要把律法当中那个冷酷无情，那个没有讲到人与人之间的那种爱的关系呢，我要加添一个爱的颜色进去，我要来成全这个律法。换句话说，弟兄姐妹，简单的说，你真正的相信耶稣基督吗？你如果真正的是耶稣基督的跟随者的话，你如果是真正的耶稣的门徒的话，还有一个人问我一个问题，请问门徒跟信徒有没有分别？说门徒跟平信徒有什么分别？一个是 believers， 一个是 disciples。 我说你是信耶稣的吗？是信耶稣的。信耶稣的人，耶稣他仅仅会满足于说，你只要做一个 believer 就好，你不必做 disciples 吗？耶稣仅仅满足于你只要做一个相信者就好了，而不是说一个跟随者的门徒。你说耶稣基督有这样教导吗？对不起，耶稣基督没有这样子的教导。所以我跟他讲说，你不要把门徒跟信徒分开来。有人会这样分，是因为你在教会里面的职份当中，有些人是全职的，有些人有服侍的，是有服侍的人跟没有服侍的人，就是有职份的人跟没有职份的人，这是指着在教会当中的功用而言。但是对耶稣基督来讲，对于耶稣基督来讲，你我都是门徒，你我都是信徒，没有什么分别，只有职位上面的差别而已。但是这个职位上的差别并不需要减低你对耶稣基督的跟随。OK， 不能说，哎呀，我在教会里面呢，没有什么服侍，我是接受服侍的啊，你们服侍的都很好了，感谢赞美，上帝赐福给你们啊，你们是门徒，我是信徒，不是这个样子。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要服侍的。我们今天教会的主题叫做什么？彼此服侍，对不对？为什么？我们相信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职分在 ，OK， 但是弟兄姐妹，这个并不减低于你只要做信徒而不要做门徒。 No，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门徒，请你跟旁边讲，我们都是耶稣的门徒。 你是耶稣的门徒吗？ Yes， 是的，你是耶稣基督的门徒。 Amen， Hallelujah， Hallelujah， 感谢赞美主， Hallelujah。 那我们在这边讲的时候说，他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得进天国。他主要的意思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说你真正相信吗？你的信仰真正的实际了吗？你真正的在你的生活当中实现出你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吗？也就是说耶稣基督在挑战弟兄姐妹，挑战他当时的门徒，诶，你们来跟从我啊，你们看见我啊，我到处行神迹啦，到处赶鬼啦，到处医病啦，我是很厉害的，我真的是很厉害，我是上帝的儿子，可是你们只有知道，你们跟从我，你们的义要比文士法利赛的还要好，还要棒。所以我说今天的题目叫天国人的高义。问题是什么？你的义要比那些人还要更高啊，更高尚， higher level， 更高的一层的。怎么样高一层呢？我们底下会解释什么样子的高的法子呢。原来耶稣基督他很严厉的，但是弟兄姐妹，我们都是靠恩典入门，你我必须要付代价，你要付的代价，我要付的代价，就是我们的生活行为要比文士和法利赛人更好。因为文士法利赛人只是怎么样，只是遵守那个律法，但是他们的心里里面想的是乱七八糟，在他们的思想上面犯罪的时候，在律法上面不算犯罪，但是耶稣说你们的义要比文士法利赛人更好，意思就是说耶稣后面讲得很清楚哦，我们待会会看，你思想上连想都不去想，这叫做比文士法利赛人遵守律法。这么会遵守律法的这两族群的人，文士是对圣经非常了解的，法利赛人是自夸说他谨守律法到最小的一条都要紧紧守守的，都比你我还要厉害的那种法利赛人。他说耶稣说你们要比他还要更好，为什么？因为你是耶稣的门徒，因为你是耶稣基督的跟随者。他不是要来废掉律法了，其实在所有的十诫当中，最令犹太人最反对耶稣的就是他的安息日。因为犹太人对安息日是非常的守的，安息日什么东西不能做，什么东西不能做，耶稣说人只是安息日的主啊，你们为什么要把它限制成这个样子呢？啊，走多一里路也不行，你拿个担子背在这个你的肩膀上也不行，这个叫做工。你把整个的安息日变成不安息了，你也怕，你害怕，你做任何的事情都要去问一下拉比，拉比这算不算做工？这算不算违法安息日？你一点都没有办法得到安息。但是请记着，当耶稣基督说你们没有这样子做的时候，你们破坏了安息日真正的意思是在哪里？所以耶稣说他要来成全安息日，他不是要来破坏或者是废掉安息日这个诫命，他乃是要来成全。当他讲说他要来成全的时候，他是用一个爱来成全，他是用一个心，他用他的心来遵守这个所谓的安息日的诫命，而不是那些外在的行为。好像你带着一个放大镜看人，诶，你看看你这个人有没有犯安息日，诶，你这个人是不是有开车，有没有去种田，诶，有没有去买卖啊，你有买卖那你就犯了安息日了。哈哈哈，我逮到你的小辫子了，哈哈哈，你赶快去认罪悔改吧。好，但是呢耶稣不是这个样子，所以他说你们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那么这个义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姐妹，我稍微解释一下，义其实呢就是成全律法和先知的道。先知的道什么意思？就是先知的预言，先知所讲的话，在圣经里面所讲的话，他要成全所有律法和先知所讲的话。那么义它本身的意思就是要建立一个顺服信靠神的关系。好，请你注意，我们的信仰永远是在关系上面，这个 righteousness 义 并不是指说我只要遵守律法，这就是我的义哦，不是。这边义的最深的意思就是说，你要跟神建立一个信靠顺服的关系。所以弟兄姐妹，你不是说你做了好做了好，你遵守那些事情都很好，但是最主要就是说你跟神的关系怎么样，你到底跟神的关系好不好。我讲一个例子，弟兄姐妹，在我的以前啊，我在学校，学小时候学校的时候，我们班上呢有一个很会读书的，很会念书的，他每次考试都第一名，他呢非常聪明，很认真，考试都第一名。但是你知道吗，老师呢很不喜欢他，为什么？因为呢他都不跟老师打交道，可是呢老师考什么东西呢他都能考第一名，可是老师很不喜欢他，因为从来不去问老师问题，哎，从来不跟老师有什么特别的那种交情。那老师说，哎呀，你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哈，因为他身心很内向，他就是不跟老师有一种什么另外的关系，但是他什么，他考试都考了100分。那你说老师会不会喜欢他？老师说，嗯，这个好学生，可是想要跟他多多接近的时候，那个学生就跑开来了，因为他生性内向，因为他生性不喜欢跟人家打交道。但是这种关系呢，你就发现到，就是说 ，OK， 你这个人考100分，可是呢，老师很喜欢你，但是你跟老师之间的关系怎么样？没有关系，一起。我们所讲的 righteousness， 我们讲的义这个关系，就是说你不仅愿意遵守顺服上帝，还有你要跟上帝建立一个关系，要跟他有一个关系。所以如果我这个同学啊，他如果聪明一点，或者说他跟老师之间有些什么比较好的一些 communication， 一些的对话的话，那他们的关系就很好，这个老师会很喜欢他，所以老师可能会教他一些更多的事情，因为他很聪明，但是他很愿意顺服。那这种关系如果有的话呢，那将来又不得了了，对不对？所以啊，弟兄姐妹，你大概可以他稍微明白一下，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也不是说你做好了，或者说你遵守他的律法也好，但是你还要加一件，就是说你要跟他的关系怎么样，你要跟他之间的顺服的关系，尽管你遵守他的原则他的旨意，但是他更希望跟你建立一个 person to person， 一个个人之间的关系。我这次去中国，我在一个聚会当中很奇妙，我在讲祷告信心的时候，我就讲到老鼠，因为讲到如果说我们人不老鼠的话，上帝不听你的祷告。我在讲老鼠的时候，突然之间有一个感动，神突然叫我说，你现在站起来。我就站起来，我就叫大家呢把身上所有的东西通通放下来。我说我在我们当中，我感觉到我们有很多的不饶恕，我们开始，我们现在对我们的不饶恕来认罪悔改。我就说我们开始来祷告，我们就开始用方言，我们开始放了一些音乐，开始大家来为我们的不饶恕来认罪，不为我们的不饶恕来悔改。结果在两分钟之内，每一个人通通都哭了，每一个人通通都跪下来就跟神呼求啊。然后呢呼求到最后的时候，你知道发生什么奇妙的事情，居然在认罪悔改当中，很多人被耶稣拥抱，被耶稣饶恕，被耶稣再度肯定接纳，甚至有些人还跟耶稣在跳舞。所以刚开始都在哭啊，到最后都在笑，你有没有看过这种景象？第二天很奇妙，就在不饶恕当中认罪悔改的时候，大家都遇见了耶稣，不知道为什么。但是那段期间当中，突然感觉到一件事，就是当我们把不饶恕，我们愿意认罪悔改，我们来面对他的时候，神他就来到我们当中。因为说，因为耶稣他讲了一些故事，他说你从心里面不饶恕你的仇敌的话，不饶恕你的弟兄的话啊，天父也不会饶恕你，天父也不会垂听你的祷告。 但是当我们愿意的时候呢，你就突然发现到好多人就被耶稣基督摸着了，一摸着的时候又哭又笑了。结果在那个整个的环境当中呢，我们大概一个小时之内就在那种哭哭笑笑啊，哭哭笑笑当中度过了。然后呢，我们做了一些的见证，我们有很多人他看见耶稣，他看见耶稣对他笑，看见耶稣对他们说，我非常的爱你们啊。有人被他拥抱，有人好像躺在他的怀抱里面都已经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好，有些人在一直在哭，一直在认罪，还有人一直在被释放，一直在那个打嗝啦，还有一直在呕吐啦，还有各种各式各样的情况都有。但是 you know what， 非常有趣的是，几乎每一个人都遇见了耶稣。所以我们真的很感谢主哈，我们呢要跟神建立关系。我很高兴是因为呢，那个时候突然受圣灵的感动，我说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一起来认罪，因为我们有很多的不饶恕。结果神呢就做了一件很奇妙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我再次强调，不管我们做任何的服事，最重要的就是说你跟耶稣的关系怎么样，你跟神的关系如何，这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我再强调，成全律法中的一点一画是用爱，不是更改。你要成全的话，你需要有爱，因为这世界缺乏了爱。如果我们没有爱的话，我们所做的的确都是枉然。那么主耶稣基督他从第五章二十一节开始呢，就讲到了很多很多关于律法上面的规定。他说你们的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的义，不然的话你不能够进天国。然后他第一个讲到的是例子是什么呢？第一个讲到的例子，我们从第二十一节，我们打开我们的圣经哈。他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好了，开始了。第一个，你呢，你是仇恨吗？你不可以杀人的这个律法，他先说你不要跟弟兄动怒。好，请你记得哈，这边就是讲说你的义若不胜过文士法利赛人，你断不可以进天国。文士和法利赛人就守着我不要杀人就好了，但是我心里面可以恨着你痒痒痒痒痒痒痒的，我的心里面可以恨你恨到一个地步，但是我不杀你。那么但是耶稣他说不是的，他说你连恨都不行，他说你连恨的话你要受到审判。然后接下来你再看，他说骂弟兄是拉渣的。什么叫拉渣呢？弟兄姐妹，什么叫拉渣？拉渣就是笨蛋的意思了。你说你的教会里面弟兄怎么那么蠢啊，怎么那么笨啊，怎么那么傻啊？弟兄姐妹，耶稣说什么？难免公会的审判啊，他意思就是说连骂都不行啊。所以你口舌当中也不能骂，心里也不能恨，哇！然后呢，凡骂弟兄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弟兄姐妹，难免这个字翻译的比较文雅一点。什么叫地狱的火？弟兄姐妹，什么叫地狱的火？他说你骂弟兄是魔力的，你就会去地狱啊。哎，这个很严厉，这个耶稣讲的，这个不是刘牧师讲的，这是耶稣讲的。耶稣在这边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够进天国。不进天国去哪里？你不能进天国，你去哪里呢？弟兄姐妹，很多神学家不敢讲，很多神学院的教授不敢讲的。弟兄姐妹，不能进天国就要去地狱了。为什么他要这样讲呢？他讲得很严厉，他说诶，你连骂弟兄是魔力的都不行啊。魔力是什么？魔力就是魔鬼的意思，或是一个笨蛋的更高级。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连骂人都不行，连恨人都不行。 恨是心里面所想的，骂是嘴巴里面出来的。你会骂人是因为你心里面所充满了怎么样，嘴巴就会讲出来。所以在你骂人之前呢，你心里面已经满腔的怒火骂出来。当这个骂出来的时候，弟兄姐妹，他说，哎呀，你难免地狱的火啊。意思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去躲避地狱的火啊，这个讲得很严厉啊，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不是要单单只要守住那个律法，而没有谨守你的心，而没有谨守你的口，你还不能进天国。这是耶稣基督讲的第一个。我们看到仇恨，我们不能够动怒，也不能够口里去骂。所以弟兄姐妹，勒住你的舌头，勒住你的动怒。我们有动怒的，我们赶快认罪悔改。我们口里面出污秽的言语的弟兄们姐妹们，我们好好的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否则的话我们不能够进天国。弟兄姐妹，这不是我讲的，这耶稣讲。弟兄姐妹，我们好不好养成一个好习惯，当我们想要骂人的时候赶快悔改，要讲他的好话。当我们想要恨人的时候呢，赶快原谅他，赦免他，饶恕他。因为我们会恨人，因为我们会骂人，是因为不饶恕，就这么简单。因为我们不饶恕他，我们要想想我们曾经讲过的天国人的饶恕。神跟我们之间欠债是1000万两银子，我们弟兄姐妹之间欠债最多在神的眼中只有10两银子。但是你知道吗，往往呢，我们把弟兄姐妹跟我们之间欠债看作是1000万两银子，非把给他讨回来不可。然后我们看我们跟神之间的欠债关系只有10两而已，因为太简单了。你知道这个意思吗？因为我们只要认罪悔改，上帝就赦免你了。所以你跟神之间的关系欠债只有10两，好容易啊。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之间的欠债好1000万两银子啊，非得要他还你不可啊。但是神刚好告诉我们是相反的，相反的，要多想想我们跟神之间的欠债关系好像是1000万两，但是上帝赦免了你，上帝赦免你这1000万两这个天文字的债，以至于你在看你跟人之间的那种仇恨的关系只剩下10两。 OK， 我们要看人与人之间最多的恩恩怨怨，在神眼光看只有10两而已。你能够看到这个样子吗？如果你能够看到这个样子，你真的就可以从心里面饶恕你的弟兄姐妹。这是耶稣他要我们看的。所以弟兄姐妹，我再说，仇恨都是因为不饶恕，所以你会骂，你会心里恨啊，这是第一个。耶稣基督讲说，你们的义若不胜于原始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够进天国的第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他说，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祭。所以他第二个讲到献祭之前，弟兄姐妹，如果你要向神要纳献礼物，比如说纳你的十分之一感恩奉献，或是其他的什么信心奉献之前，他先要求你说，诶，你想到某一个弟兄姐妹跟你还之间还有一些疙疙瘩瘩，有一些恩恩怨怨还没有解决。所以弟兄姐妹，他在这边讲说，你一个礼拜之间啊，有些恩怨赶快解决吧，不要超过一个礼拜啊。你一个礼拜就会去上帝的殿里面啊，你就会献祭啊，你要带一些礼物来朝见上帝。但是在带这个礼物来朝见上帝的时候，这当口呢，你想起说，哎呀，我某某弟兄某某姐妹还对我有怀怨，我赶快跟他和好，我赶快跟他和好。因为神看你这个和好比看你献祭还要重要，所以他先看到好。但是你知道文士和法利赛人他怎么样，他看他献祭好不好，对不对？他献祭他一定十分之一奉献，他绝对比你还要厉害的。律法上的规定呢，他一定守得非常的好，非常的比你精准。但是耶稣说你要先和好，这就是你的义超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你会先去跟人家和好， 再来献祭。法利赛人他只要献祭就好了。所以弟兄姐妹，你胜过文士法利赛人的义，就是你和弟兄姐妹之间有良好的关系，有一个和好的关系，你就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了。弟兄姐妹，你愿意这样做吗？第三，你在被告欠债的时候，我从第25节到26节，他说，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怎么样和席，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我实在告诉你，如果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他那里出来。所以意思是什么？他说你被告的时候，你被告欠债哦，你在这边讲欠债，他讲得很清楚，就是你欠他的钱，他去告你，在你去跟在被带到那个衙门之前哈，被到就我们现在当然叫法官了哈，那在这个之前呢，你赶快跟他求和哈，求和的话呢，哎就好了。但是呢，在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说要告就来告嘛，谁怕谁，我们就到那个公堂里面打到底。看是你有理还是我有理，但是这一种有理有理的、有理没理的这个法官面前啊，我们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意义就是说，我们先去求和吧。你有那个心，先去平息我们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你明白这个意思？这就是你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意义。但这个。就是你胜过了 OK， 你要说打官司谁怕谁，看你有利还是我有理。那这个是一个啊，这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我们可以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啊、是在这个地方。当然如果对方不愿意跟你求和，那没办法，你只好跟他打到底了。但是至少我们有这样一个心态，他如果不愿意，那没办法，那么我们就跟他周旋到底，对不对？哦，没有办法的事情，但是至少我们在这个之前，我们要有一个和好、求和的这一种的动作。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27到30节，好吧？弟兄姐妹，马太福音5章27到30节，弟兄姐妹一起来。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了，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落地狱。哇哇，弟兄姐妹，这边胜过文士法利赛人的就是说，他们就是不会去做奸淫的事情，但是耶稣说你们连想都不能想啊，想的话就要把你那个色眯眯的眼睛要挖掉，把你那个手想要去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就要去砍掉，想要走到那个不应该去的地方就把它怎么样砍掉。这不是 physically 的砍掉啊，这不是实际上的砍掉啊，因为他说呢，心里面已经怎么样与他犯罪了，心里面与他犯罪，所以在心里面就赶快把它砍掉。如果我们当中有人色眯眯的眼睛的话，就在心里面就把你那个眼睛的 function， 你这个功能就赶快挖掉，然后你看到这个让你起淫心的这个妇女的时候，你就不会有那种邪念。他的意思是这个样子。所以弟兄姐妹，文士和法利赛人呢，他会说我绝对不行奸淫的事情，然后你比他高义的地方是说我连想都不想，你明白这个意思吗？明白，我们比他高的地方，这个呢就是耶稣基督他所讲的。但是耶稣基督在讲这个奸淫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上他正在 reveal， 他正在揭示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弟兄姐妹，你的想象力，你心里面所想的虽然没有做，但在耶稣基督的眼光当中，你想的就等于是做了 OK。 你的属灵的想象力， 你的想象力里面呢，等于是发生在灵界当中，他已经做好了。耶稣说你已经犯了，耶稣说 You already committed， 你想的就已经是做的了。他揭示了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哦。所以弟兄姐妹，你日常生活在想什么？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是在想公义的、美善的，还是这些下流的、污秽的？ You see， 当你在想这些不好的东西的时候，你在耶稣基督的眼光当中，你已经做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成圣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很重要的说，我到底日常生活我在想什么？我到底在想什么？我在想那些公义道德美好的事情呢？我还是想那些下流龌龊、悲情下品、一些污秽不堪的东西？那这个就是我们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意义。我们很重要的就是你所思所想，你在想什么？你是不是很圣洁的在思想一些的事情？弟兄姐妹，这就是你能够进天国的条件。 OK， 如果我们还是污秽的，还是在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弟兄姐妹赶快悔改。只要你愿意回到神的面前，上帝一定重新接纳你，要洗净你一切的不义。我们用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对不对？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我们在犯奸淫之前，思想的犯罪要对付，要求神的饶恕。接下来他讲到休书哈，就是休妻啊。我们念一下好了，我没有放在那个周报上面哈。我们起来31节32节，我们起来读。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罪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人若娶了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哦，那这个就很麻烦。弟兄姐妹，我们现在离婚率很高啊！哇，这个如果你让那个现代的人来看的话，真的很麻烦，因为会有很多的事情会产生啊。我们人可不可以因为任何的缘故而休妻呢？耶稣说不行，你只能因为他犯奸淫的缘故才能够离婚。如果不是因为夫妻当中有一个人有第三者的话，你们不可以离婚啊！这他在这边所讲的事情哦，不是因为我觉得先生我不爱我了，他没有第三者，但我不想要他了，所以我跟他离婚了，哦，不能这样子啊。那个是不行的哈，所以弟兄姐妹，连想都不行，更不要说做了。OK， 所以在这一方面呢，文士和法利赛人呢，他就会去休书，他想要离婚就离婚，他给他一个休书就离了。但是耶稣说不是，你们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若不是为了淫乱的缘故 ，No， we cannot， 我们不能做。弟兄姐妹，这是因为耶稣基督他的心意啊，因为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随意的分开啊，除非他犯了他的淫乱啊，这是我没有写在这上面。然后弟兄姐妹，我们来看启示哈，从33节到37节，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举的是总要向主谨守。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以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上帝的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又不可指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你们的话是就说不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在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好，弟兄姐妹，我们起誓，我们不要起誓，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为什么要讲起誓呢？弟兄姐妹，我以前啊，我有一个同学啊，大学的，不是我们同班的，另外一个系的。我们这个可爱的同学啊，他呢很喜欢追女朋友，他追女朋友很有一套的。 他呢，他就是很会花言巧语，很会说情话绵绵之类的话。然后他有一招叫做，我发誓我对你讲的事情都是真的。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有没有？我发誓我对你说的都是真的。那这种发誓呢，并不能够增强或是加强你所讲的东西。 Yes 就是 Yes， No 就是 No， 对不对？耶稣在那边讲，你们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若再多说，那是都是骗人的。所以通常他讲，我们这位可爱的同学说，我跟你讲，我发誓啊，我讲的都是真的啊，结果通通不是真的。我发誓啊，我只爱你一个人啊，结果不是。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如果说这种发誓的事情哦，这么好用的话，来加强你所说的话 ，yes 是 yes，no 就是 no 的话，弟兄姐妹通常在那边发咒起誓的，通常你要打一个问号啊，弟兄姐妹，这个我们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会指着大京城耶路撒冷起誓。他会指着某种东西来启示，但是耶稣说，你们不要启示，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OK， 请你注意哦，是或说是，不是就是说不是，这句话应用只有在启示这方面哦。OK， 不是在其他的环境当中哦。啊，不是在其他环境当中哦。我举个例子哦，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人收养犹太人哦，在他家里面，德国兵来问了，你们家有没有藏犹太人呢？他要说什么？他如果说是就说是，不就是不是就说不是，那怎么办？是我家有犹太人，在我们家阁楼，那怎么办？怎么办？全部拉出去枪毙了。你要知道这个意思呢，就是说他是在发誓的时候。是就说是，不是就是，不要用发誓来增强这个意思，就是说不要去启示这个意思。但是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说谎是为了要救人家的性命的时候，你说圣经上可不可以？这样是可以的。在出埃及记第一章你就看到了，有两个接生婆，对不对？他接生那个希伯来的那个埃及王跟那个接生婆说，你们要是那个埃及人哦，生下来是男的就怎么样，就把他杀了。结果很多埃及男婴通通生下来了。然后那个埃及王法老还跟他讲说，你为什么会让他们活下来呢？他说，哎，我们去接生的时候他们都生下来了。但是明明的在说谎啊，但是他为了要救什么？为了要救生命，所以摩西被生下来了。摩西被生下来以后三个月呢丢到河里面去了，但是他讲的话都是一连串的谎话，但是你要记得他是为了要什么，为了要 save life， 是为了要拯救生命。我们有时候为了福音的缘故，我们也必须要说谎话。那我在中国的时候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我就说当我来中国宣教的时候，我海关他问我说，你来中国干什么？我能说我来宣教吗？我说我不是来宣教的，我是来探亲的，我是来旅游的。我能跟他讲说我是来宣教的吗？我不能啊。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有些时候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在讲什么，所以在应用这个原则的时候，就是说不要说在启示的时候，就是说你一定要说什么的时候。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要必须灵巧像蛇。圣经上有些例子哈，其实圣经上有很多的例子，比如说撒母耳到耶西那边，他要为耶西的儿子告他耶西一个儿子做王的时候，请问他是不是在说谎啊？而且是上帝跟他一起说谎，哎，有没有发现到？因为撒母耳说他要去耶西家，然后撒母耳说，如果我跟他们讲说我去是要高他们其中一个儿子做以色列的王的话，他们一定把我怎么样，宰了，对不对？那耶和华说什么？他说，你去告诉他们说你要去献祭啊。上帝跟他一起说谎，诶，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 对不起上帝。你会发现到就是说，上帝为了要保护撒母耳的性命 ，OK， 他也怎么样说了一句不完全是事实的话，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弟兄姐妹？如果你真的要追究，来上帝陪撒母耳一起说谎。但是我们要为了拯救性命或为了福音的缘故的时候，我认为我们可以适度的啊，因为在圣经上面有例子，你可以看到这个例子，你可以知道神的心意在什么地方，好不好？让大卫有没有在那个拉吉王面前装疯卖傻？有没有？有啊，你去看那个旧约的故事啊，大卫在那边装疯卖傻啊，哈哈，口里还吐什么？吐唾沫哈。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为什么？因为他要保住他的性命啊，讲了老半天。所以我们要知道，弟兄姐妹，我们从圣经里面，从神的这些心意当中，我们可以知道哈，我们不要启示啊，启示说是或说是，不是或不是，这个事情对神来讲并不是适合的。那接下来弟兄姐妹，我们来爱仇敌哈，我们这个地方呢，我要指出一个常常被大家误用的地方。好，我们一起来读从38节到42节，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像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迟。好，弟兄姐妹，你要记得这一段话里面的前提是什么？这一段话的前提就是说，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我再讲这一段话里面的前提是不要与恶人作对。你要爱他，他打你就让他打，因为你还手的话，他可能把你怎么样，打得更惨，或把你给宰了。 OK， 有人强要告你，要拿你的礼仪，连外衣也拿他去，而是让他，因为什么？因为他是恶人坏蛋。 OK， 他要来欺负你，你不让他这样子的话，你可能会更惨。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哦，你就投他走两里。 OK， alright。那这个是什么？这个恶人很可能是指的那个罗马兵，因为罗马兵他们有权力呢，抓着你来强逼你帮他搬东西，搬一里路，这是当时的规定。他可以随时征调民间的人士帮助他拿东西，但是只能拿一里。但是呢，他如果硬要你拿两里，那只好乖乖跟他两里。你明白这个意思吗？然后呢，有求你的就给他，也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迟。这个恶人求你啊，给他；恶人求你借贷，那只好跟他借贷。你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整个里面在讲的是说，不要和恶人作对，你要爱他 ，OK？ 你要给他机会认识什么叫耶稣，什么叫基督徒。好，我们从43节，我们一直练到48节，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起来。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海人，也叫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就最后两点，就是说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逼迫你们的祷告，因为这是完全的饶恕，完全的饶恕。那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呢，这是律法上的规定，但是我们比文士法利赛人更胜一筹，我们不还手，我们没有为他们反抗，我们对于恶人呢，我们不反抗，我们爱我们的仇敌，为逼迫我们的人祷告，我们是完全的，因为神他降雨给义人， 也给不义的人，日头照好人也给照歹人。这个就是神要我们做一个完全人，像我们天父一样。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就是在第五章二十一节一直到最后里面，耶稣基督所讲的这每一件的事情，他说你们要是没有这个样子做的话，你们没有办法进天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其实啊，你说真的啦，我们要真的做到这种地步是不可能的，只有靠耶稣基督的恩典。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做成的，只要你有心，你可以跟神讲说，神啊，我实在不行，我实在很认，我对某些人还是很恨，我对某些人我就是没有办法饶恕他，我就是不喜欢他。但是你在神面前承认，你在神面前呢告诉他说我不行，求神帮助我，求神给我力量，神一定给你力量。 OK 弟兄姐妹，我们没有办法，没有一个人可以在这边讲说我这些通通都可以做得到，那是不可能的，我也没有。你不要以为牧师讲的振振有词，好像牧师都会哦，我告诉你没有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都需要神的恩典，神的怜悯。如果我们不愿意有这样子的认识，不知道如何来求神的怜悯的话，那我们就真的没有办法进天国。弟兄姐妹，我真的觉得我们真的要小心，因为耶稣说这句话是很严厉的。 OK， 你要是这些不能做的话，你没有办法进天国。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我们很难做得到，但是耶稣基督满有恩典，满有怜悯，他一定会给你力量，这是你愿不愿意去做的问题。你要下决心付代价，我愿意。我相信我们总有一天，我们对于很多的事情都可以做得到，因为这是给我们的应许。我们的义可以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我们心里面的思想犯罪，我们嘴巴里面的犯罪，我们都求神来赦免我们，勒住我们的舌头，勒住我们的心思意念，不要随风飘来飘去，我们思想上帝要我们思想的事情。所以我们很快，我们可以进天国吗？是的，我们可以。我们有些应用，第一，救恩和生活的关系，我们必须要表里一致，嘴巴所讲的，心里面所讲的，跟我们的信仰是一致的。思想和行为要更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OK， 他们谨守律法，我们比他更胜一筹。第二，世上的盐、世上的光的好行为，一定是有爱心的，包括在我们思想上，我们绝对不得罪上帝。我们可以不得罪上帝吗？在你的思想上面，我们不得罪上帝，因为我们思想上犯了罪，就等于已经犯了。第三，思想上的犯罪等于在灵界中已经成了事实，我们必须要赶快认罪悔改，否则将来在自然界中会发生。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属灵界的一个规则，灵界先发生，自然界才会发生。 It's always like this. OK， 在创世之前，羔羊被杀是怎么样，是已经预先就知道了。所以在创世之前，羔羊先被杀，好像在灵界当中已经发生了，所以在2000多年前耶稣基督就上了十字架。灵界先发生，自然界才发生。 OK， 当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的时候，你是想神是随便说说的吗？还是神计划了很久？他在灵界里面已经有了这个光，所以他吩咐有了光。他在灵界当中，地面要生出所有的青草树木，各从其类，对不对？他已经 design 好了，他在灵界当中已经丰丰富富的都已经设计好了，然后他一说砰，然后全部都发生了。然后动物也是这样子，植物也是这样子，天体运行也是这个样子。所以弟兄姐妹，灵界先发生，自然界才会发生。在希伯来书11章3节，我们这个所看的这个物不是从显然之物造成的，灵界创造了自然界。 Amen。 我们所顾念的， 是那看不见的，看不见的是存到永远的。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二十四节，这些不是二十四节，对不起，十八节。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八节，那我们这可以看到很多的东西，就是灵界先发生，然后自然界才发生，灵界先发生，自然界才发生。所以思想上面的犯罪就是灵界上面的犯罪，所以赶快认罪悔改，在灵界当中就把它消灭涂抹了，否则的话我们思想太多，总有一天会犯罪成为事实，在那个犯罪成为事实当中，在灵界思想范围当中就赶快给它处理掉，认罪悔改啊，这是弟兄姐妹我们要处理的一件事情。我们教会呢有很多的内在医治，有很多的 prophetic， 有很多的先知启示性的预言啊。那我们很感谢主，我这是在中国啊，有很多的预言哦，很奇怪啊。我去了几个教会，他们有些预言实现了，所以很高兴的来找我。我说那感谢主，那上帝真的很恩待顾念你们哈。那我们也看到了许许多多的人在 internal， 就是在那个 inner healing， 在内在医治方面有很大的进步。我在五月间呢，曾经为一个姐妹呢有一些的服事，但是她里面的有一些的邪灵没有办法赶出来，而这一次呢，就是蛮完全的把她赶出来的。我们现在很感谢主哈，我觉得。神在医治方面的启示也越来越强齁、哦、我们感谢主。我们请大家弟兄姐妹起立。盼望我们都是进天国的人齁、哦、感谢主。主啊，我们把我们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带到你的面前来。主啊，我们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因为我们比他高层次。主啊，因为我们有爱，因为我们愿意饶恕，因为我们愿意成全。主啊，你的旨意要成全，不是靠着遵守律法，仅仅遵守律法而已，而是要有爱心来服侍我们的弟兄姐妹。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爱，每一个人愿意爱神跟爱人，来成全你的律法，成全你的要求。主，我感谢你，我赞美你。主啊，你恩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每一个在座的每一位都是进天国的好弟兄好姐妹。感谢主，你恩待我们每一位，带领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教会的构堂也在你的手中，我们教会的所有大大小小的服事，求你恩上加恩，力上加力。感谢主，我们将同心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